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好，大家好。那么我们在进入新的内容之前，先说明一下今天课程有些地方，因为上一周可能做不是这么的圆满，所以需要调整的地方。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换讲义，还有翻页数的时候，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进行的聚社论前导，以及还有它的补充讲义，在今天在更换的时候，我基本上会放慢速度，大概会停个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不等，为了方便让可能一时找不到的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以及心情不会那么的紧张紧凑，在找我所讲的地方。那么假设您已经很迅速的翻到我所要讲的内容的时候，那您可以先大概的浏览一下内容，或者呢，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旁边的同参道友，看他有没有找到了。OK, 稍微帮忙一下。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做法供养一个蛮好的时候，可以帮助别人。好，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上一周有提到的几个地方几个问题，有人利用网络上来做询问咨询，然后顺以现在这个时间先做统一做说明。请大家翻到聚社论前导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前导的补充讲义第一页第一大项，关于思想发展的基本认知，第一大项关于思想发展的基本认知的阿拉伯数字一里面，导师有提到说，如果佛法忘失了它的本，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本质，而太过于那种偏激的发展的话，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甚至损害佛法的特质。这个在我们现在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段的第三行。第二段的第三行，会损害佛法的特质。接着呢，导师就举例了，举什么例子呢？以大象的象皮，说象皮那么厚，象牙那么长，就宛如佛法如果过分的发达，同样会产生过失。我们以象皮的过厚，象牙的过长，过分的部分发达，虽然正沾沾自喜，而不知其实是正障害者自己。那因此就有人问说，为什么导师在这边举象皮那么厚，象牙那么长，这个跟前面或者之后所讲的有什么关联性吗？那么以我目前所得到的讯息，以我这 个人的认知提供给大家分享，因为我对大象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只小时候去看过动物园里面的大象。不过就我网络上所查的资料，以及从我们一般的常情所判断，象皮过厚会产生什么过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以我们自己来讲，我的皮肤，我们皮肤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实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我们调节体温，调节体温或新陈代谢等等，都有它的功能在。当然还有保护的功能，保护的功能。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层外皮，其实碰到刀碰到火，其实容易伤到内层。虽然佛法都说这个只是一个人什么表象啊，但是从世间学问来讲，它还是有它的功用所在。但是呢，当我们的皮如果过厚，它的调节体温的功能就会丧失了。同样的，像大象也是如此。 所以我从网络上所查到的，大象调节体温是利用哪里呢？他们是把全身的血液尽可能的往耳朵送，因为他们耳朵比较薄，所以在耳朵利用耳朵内层调节他们的体温。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但是他们没办法利用身体的橡皮来调节，原因就是过厚。那另外还有一个过失，就是它的橡皮厚皱褶多，容易藏污纳垢，那么就会容易有皮肤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大象会需要什么洗浴，他们就是尽可能的除了调节体温之外，也算是在洗净，也在洗净。那么正巧在搜寻资料过程中，我查到一笔有关讲到佛的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讲佛的皮肤很柔顺很光滑，所以也不会藏污纳垢，当然也不会有皮肤病，也不会有皮肤病。所以基本上所了解的资讯，大概关于橡皮过厚有什么过失，就是调节体温会产生问题，再接下来会有藏污纳垢，容易有皮肤病等等。那么象牙过长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牙齿过长像大象那么长，我们光转个头怎么样都会扫到对方，扫到别人。当然那同样的，大概象牙过长，如果太长的话，在活动方面也会不方便。虽然他们在可能在摄取食物或什么也需要靠象牙，但是在行动方面其实也会造成种种的不便。那这个是对自身来讲，那如果从对外界来讲呢，象皮跟象牙都有什么，我们讲比较直接一点，都有所谓的经济价值。不管是在医疗上，象皮其实它有它的一些药疗的一些成分所在，象牙呢更是很多狩猎者所觊觎的。所以不管是对自己以及从外来的对外界来讲，象皮跟象牙如果过度的发达的话，对他们来讲其实都会有所过失产生。就像导师这边讲的，同样的对于佛法来讲，在每个人的根性，也许有人偏重信愿，也许有人偏重解，也许有人偏重实证修行，在依据每个人的根性初学来讲，这个都不能说有过失。有的人好要禅修，有的人好要解义理，有的人好要戒律等等，这个甚至在佛事的时候，诸大弟子都是如此。但是呢，对于一个要圆满成就圣道的人，你可以一开始有所偏重，但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偏废，甚至不能像导师这边讲的偏激。就像我们之前也提过，我说念佛好，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怎么样去毁谤说禅修不对，禅修不好，禅修不究竟，不是末世该修的法门。如果这样的话讲出来，其实你正在怎么样做佛法的罪人，做佛法的罪人，对，正是在谤法。所以如果过度专重偏激，就像我们往后会看到的，在部派的时代互相的攻击，如果对方确实有过失，当然讲他不正确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站在宗派的立场去指责别人的话，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不对了。好，所以导师举的象鼻跟象牙的例子，基本上应该是有这样的含义存在。好，接着有人问到说，在讲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导师将大毗婆沙论的有关阿毗达摩的十二家定义收摄为归纳为两种含义，在我们补充讲义第二页阿拉伯数字四里面的内文的第四行开始，导师收摄了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明了分别，第二个是敌面相成，敌面相成。因此有人问到敌面相成 如果用白话解释，应该要怎么样去描述？哦，第一，这个字的含义是有见、拜访、探视或以礼相见。那第一面就是当面或迎面的意思。那呈呢？相呈的呈是呈现或显露的意思。因此敌面相成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成语来说明的话，一个俗语来说明的话，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亲自去体验到了，没有任何的间隔，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就像彼此间的两个人互相照面一样，互相照面，类似是这样的一种亲证。然后一般这边比如说导师举例子，婆沙师所讲的现观是有说的现观与现证，强调那个现字，那个现是指当下直接的，不管是观照四谛也好，或者是证入涅槃也好，现观跟现证，那么那个现字，那个现字就是指我们是当下直接的去体证或观照到，不管是法性也好，或者是涅槃的境界也好。好，所以敌面相成呢，基本上是这样的含义。因为也许啊，导师的中文底子太过好了，他认为敌面相成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我们都听得懂看得懂的。那我们后代的学子就要好好的加强我们自己中文的能力。好，第三个问题主要是我上次口头上不够严谨，我们学习阿毗达摩最重要的就是严谨度要非常的扎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上一周在讲到说，说一切有部他们的根本宗义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也就是说某个法的法体在三世中虽然作用有变化，但是这个体呢，这个实体它们是一直存在着，所以叫做恒存。那么我上周有讲到说，基本上在佛教任何个部派都不会把时间这个概念当成实有化，把它给实体化。那后来呢，回去常住查了一下，事实上是有在《大毗婆沙论》它有记载，有记载到譬喻者以及分别论师，他们认为时三世的世，世界的世，这个世的体是实有，反而是这个行，诸行的行，这个有为法的体反而是假的。当然这个是在某一个时代譬喻者跟分别论师有这样的看法，里面的他们也许是一个支派有这样的看法，不是全部的譬喻者跟分别论师都有。但是我想强调就是说，在大毗婆沙论确实有这样的记载，那么在这边提出来做上周的一个修正，然后大家大概有个印象就好。绝多数的佛法的部派，不管是部派也好，或者是大乘佛教也好，举个例子，我们往后会可能会提到，大家应该有听过所谓的五位七十五法，这个是部派的讲法。那么大乘唯识是五位什么白法，在五位七十五法里面你找不到十，在白法里面有没有？有，但是他有明确的讲他是什么假法假安立的，他是假法假安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绝多数的声闻部派以及大乘佛法大乘佛教都不会把时间这个观念实有化实体化，但是有例外，难免还是会有例外，大家大概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好，那么说明完几个问题之后，想要利用一点时间，我们来前情提要问故知新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这几分钟的时间大家不要看讲义，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听我讲就好，听我讲就好，也是训练一下自己随着我讲的内容来回顾，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周所讲的，这个也是训练我们的念心所期的其中一个方法。念心所的作用是什么？铭记不忘，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境界或者当下的境界能够怎么样了了分明，不忘失。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修行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上一周所介绍的内容，从聚色论前导补充讲义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提到，导师说佛法在世地流传，在世间的流布当中也难免会有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就是它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也是应当的。所谓应当就是说它有这种需要性。那为什么说它是必然而且有这种需要性呢？所谓的诸行无常，不是说把那个无常给实体化，而是怎么样，因为因缘在变，所以结果也会跟着变。同样的，佛法之所以会变，为了要怎么适应世间，佛法之所以要流传在人间，就是为了要契理更要契机，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潮流环境以及为了适应不同的听法者的根基，佛法会需要有改变。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佛法跟世尊当时在2500多年前印度所讲的内容多多少少会有不同。为什么？我们的根基跟那些大弟子的根基也不一样，不一样，不同，适应我的不一定适应大家。所以佛法在时代的潮流环境的演变以及根基的适应需要有所改变，有所调整，这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但是导师特别提醒我们，演变的过程当中也会因此而产生，也可能因此而产生过失，所以导师才怎么样有所抉择，帮我们抉择什么是佛法的真精神，佛陀的本怀。所以导师特别提到演变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导师在其他的书籍有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并不是说越古越淳朴，越后面就越究竟圆满。佛法啦，以佛法来讲，不是说越古它就是越真越善越美。那不是说演变到最后，比如说以导师讲的后期大圣甚至秘密大圣，不代表他们就是最究竟圆满。他们也有适应的根基，但是也需要去抉择他们，也需要去抉择。好，所以这是导师特别告知我们的，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必须应该先有的认知，必须应该先有的认知，这样才不会怎么样执一为是，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不断的在演变，也就是所谓的诸行无常。那我们就不会认为说诶，我学到的就是完全最圆满最正确的，其他的可能都是次一等的，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出现的。好，那这是上一周所讲的第一个，第一个观念。第二个呢，我们是在解释所谓的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如刚才一开始有提到的，导师把《大毗婆沙论》十二家的说法归纳为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明了分别，第二种导师是用敌面相成。以我自己的想法，我对于现观或现证比较容易去记忆，所以我是记忆现观或现证这样的含义。那都可以看大家熟悉哪一种都可以。好，那接着导师有谈到，我们有讲到，导师有提阿毗达摩最初的含义是什么？是对于法跟律的赞叹，是称叹法跟律， 是殊胜的，对于佛所讲的法以及对于僧众所规定的制约无比的赞叹他。但是慢慢的在演变的过程中去探讨法跟律的内容等等，而慢慢的去发觉到阿毗达摩重视于在修道方面的一个关键，所以阿毗达摩演变到后来他的真义变成是无漏慧。但是呢，要修正成无漏慧需要有什么前方便，也就是说需要有他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经历过闻思修才能够去证得无漏慧，乃至于呢去证涅槃。所以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种说明完整的话，我们上一周有提到，大家可以去记，它是从证出教，再来呢是从教而证，而去证，对，没错，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也就囊括了阿毗达摩完整的一个要义，完整的一个要义。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重点，说明阿毗达摩他是明了分别跟底面相承，那么他是从证出教，再由教而去证。好，那第三个要点，我们就进入了俱舍论前导这一份讲义。那么一开始呢，一开始章节的第一小项是介绍世亲以及他的师承。大家可以先不要办讲义，现在我们还在回顾，然后没关系，现在还在回顾的过程。当然如果看对你们可以加深印象的话，那么翻也无妨，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强迫自己，强迫自己去记忆一些重点。好，那么一开始说导师先提到俱舍论它的一个价值所在，也是在很简要的描述说为什么这么多论书当中，我们这么多阿毗达摩部派的论书当中，我们学俱舍论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我们往后会介绍在西藏的五大部里面，他们把俱舍论归为其中之一。为什么？导师有一句话非常精简扼要，大家可以翻一下，导师讲到说俱舍论它是折中上座诸派的要义，而以理为宗，那么刚好跟顺证理论呢呈现一个对照，在我们前导的第二页，导师的原文是说师承上座传统折中上座诸派而归于正理的是俱舍论，在我们前导讲义第二页表格的往上倒数第二行，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俱舍论它的价值，我们刚好可以跟顺证理论做对照。顺证理论是什么呢？它是专宗于有部阿毗达摩论宗，那这样的描述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慢慢读就会感受出来，众贤他是站在什么宗派的立场来去评次俱舍论，甚至我们讲说他还顺带怎么样，连经部一起打，打的是亲不够，连经部一起打。但是俱舍论却不是，俱舍论是怎么样？他是折中的。世亲他学习了诸派上座诸派的要义之后，那么以理来取择，来作为取决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这样相较而言，俱舍论他没有宗派的色彩，他不带宗派色彩，他没有说因为我是学习什么哪一宗，所以这一宗就是最好，就是正义，就是对的，其他都是错，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但是反过头来看众贤的顺证理论，难免怎么样，就带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了。 哦，所以导致说他是专中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中，哦，只要是有部阿毗达摩论中，哦，他那时候所学习到，他就认为是什么正义就是对的，那其他呢都不要跟我讲，他们都是有问题，都是错的，哦，所以他是带有宗派色彩的，哦。好，那因此呢，学习俱舍论，哦，我们可以知道世亲当时，哦，特别强调是世亲当时所学习到的论义，部派的论义，哦，那么他自己以理来做抉择，以理来做抉择。好，那么以上呢，哦，是我们上一周，哦，上一周所提到的三个重点。接着，哦，我们来进入新的，哦，新的课程，请看到俱舍论前导讲义的第二页，科判二，世亲的师承，哦，世亲的师承，俱舍论前导讲义第二页，哦，第二页下面科判国字二，哦，世亲的师承，瓜胡国字一，哦，先介绍古世亲已如意，哦，那里面先介绍有关所谓古世亲跟后世亲这样的传说，哦，要怎么样去辨明。好，接着我们直接看导师的叙述。导师先讲到俱舍论的著作者世亲是犍陀罗富楼沙富罗城人，哦，那么他是现在的白沙瓦，哦，大概是在巴基斯坦，哦，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城市，哦，这个大家如果可以上网的话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哦，白色的白，沙子的沙，瓦砖瓦的瓦，或者翻成白夏瓦，夏是夏天的夏。好，那么当时这个城市呢是大肉支的王都，北方的佛教中心。那世亲当时呢，他是也是在说一切有部中出家的。他那时候学习了所有部派的要义，所有部派的要义他都能够通达，所以讲他说通十八部义。那至于十八部的分别说明，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去私底下去参照导师的著作，不管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师与论论书与论事之研究，或者是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等等，哦，导师都有做说明，哦，就请大家有兴趣私下去阅读了，哦。好，那接着，哦，提到，哦，在我们汉译的经书当中有提了世亲的师承，哦，那么在讲义的第二页跨到第三页，哦，提出了三说，哦，提出了三说，那么在罗马，讲义第三页，哦，第一行罗马数字一，哦，这个是依据真谛三藏所译的婆首盘豆法师传，哦，那婆首盘豆呢其实就是世亲的音译，哦，梵语的音译，哦，翻成中文的音译，哦，所以在白板上面我就直接写世亲传，哦，那么在陈真第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哦，他讲到佛陀密多罗或者是佛陀密多，哦，他是世亲的老师，哦，为世亲师，哦，就这个人是世亲的老师。接着传记里面也提到世亲与摩诺罗多瓜胡心愿是同时，哦，那这个心愿尊者其实就是我们待会也会看到的如意尊者，哦，他们是同一个人，哦，是同一个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笔的话可以写一下，心愿就是如意，待会下面的会提到的，如意尊者。好，那罗马字二，罗马书字二，这个是大唐西域记，西域记，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讲义前面写上西域记，会比较容易阅读，不用这样上下，不用跟注脚这样上下对照。好，西域记讲到如意呢，他是世亲的亲教师。简单来讲就是如意他是世亲的老师。好，罗马数字三，罗马数字三，舍业多复法语婆修盘斗。复法就是复祖传法啦。也就是说他算是世亲的老师，把法呢传给世亲，这个舍业多论师啊。好，那么世亲呢复法与如意。好，因此在汉译的经录里面呢有这三种说法。那么这三种说法大家可以利用旁边讲义空白的地方，像白板上面可以用简要的图来把它给说明。比如说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传，就可以写佛陀蜜多，然后用个箭头，然后再写世亲，那么可以画一横代表世亲跟如意是同时的。那么第二个西域记呢，就是先写如意，我们来画个箭头，然后带到世亲。那么世亲为，更正，如意为世亲的亲教师，所以如意在先，世亲在后，这个像是西域记的说法。那么第三个是复法因缘传，那白板上面因为就浓缩成复法，复法藏，复法藏因缘传，我就只写三个字做代表，写复法藏。那么这个是舍业多传到世亲，世亲再传到如意。那事实上下面呢会有第四家，大家也可以先写一下，就是有一家是称有所写的俱舍论注释书，那他的前后顺序呢是世亲传法给如意，世亲是如意的阿舍里和尚。大家可以先写，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文陈友的俱舍论书。好，那么从这几家呢我们可以抓出来会有不同的一种传说，对不对？第一家真谛三藏所传的呢，如意跟世亲是同时。那么第二个，第二家西域记，玄奘门下所传的，如意为师，世亲为弟子。第三家复法藏因缘传所传的是世亲为导师，如意反而是什么弟子了。那因此导师才会这样讲，在我们讲义的第三页本文的第四行，就是我们科判瓜胡二抉择一说并判定下面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讲到在这样不同的一说中，首先引起古世亲与后世亲的问题，就是前面三家不同的说法，就会有人开始认为也许在如意之前的是古世亲，如意之后的就称为是后世亲。所以有人以为复法藏因缘传所说的婆修盘陀是摩鲁罗 如意以前的古事清，那么《大唐西域记》所说的呢，是世清为如意的门人。那么这个《大唐西域记》所说的世清呢，就是俱舍论的论主，俱舍论的论主。好，那这一段里面有一个要调整的地方，我们在注脚五的刮胡二也有提到了，就是有以为护法藏因缘传，在刮胡里面是说罗马数字一，对不对？那事实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三啦，所以我们注脚有先做修正。好，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导师觉得说单一三项不同的传说是不能去论定的，不能去下判别的。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传记里面的传说，因为时代的久远等等的因素，难免有些地方会出现什么错误。我们中国所讲的以讹传讹啊，这种事情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早期，很早期的时候，我们讲说佛法一开始是怎么样，口口相传，慢慢的才会有书写在贝叶，才慢慢的才有书写在纸等等上面。所以在传说的过程中，如果这样的说法没有交集的话，导师才会这样讲，以三项不同的传说，他们本身没有交集是无法去论定的，所以需要有其他的证据作为辅助。因此导师留意到了在俱舍论的注释书里面，俱舍论记，这个是唐朝的普光大师所写的，往后我们都会简称为光记，光记，光是光明的光，那普光的普是普及，普及的普。导师特别留意到，在俱舍论说明十二因缘中解释里面一段有余誓言的时候，光记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此下续意说，那这样的意说呢是谁讲的？是古世清所解释的。那么古世清呢是后世清的祖师，那古世清他是杂心论，这个杂心是指杂心论，杂心初卷止注中的所说的何须盘斗。那这个古世清，这位古世清他是说一切有部中的义师，义师大概就是说在见解方面跟正义，跟有部的正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称为义师。好，那引这一段文主要是强调说，俱舍论本身在说明十二缘起的时候，光记有这样的记载，提到了古世清。那么同样的，无独有偶的，同样的在西藏所传的俱舍论称有疏，称有疏，同样也在说明十二缘起的时候提到了如意阿舍离之和尚世清阿舍离说，意思就是说在说明十二因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位世清他来去解释了十二缘起的内容。那这位世清他是谁啊？他是如意的阿舍离和尚。对，世清是老师，如意是弟子，所以如果用白话来讲的话，如意他的和尚世清是怎么样说明十二缘起的。好，所以导师依据了光记以及西藏所传的称有数来去做一个判定，这样世清为如意的和尚，这样的一种说法跟上面哪一项相合啊？跟《护法藏因缘传》是相合。如果大家刚才有画，有把 说明化简图的话简表的话、哦、前面的一二三三项、哦、只有第三项有提到世亲是老师，如意是弟子、哦、那么跟称有数是相符合的、哦、是相符合的。好，因此可以论定说如意为具色论主世亲的和尚，那么古世亲他确实是祖师、哦、就是时间在往前推、哦、那所谓的祖师他不一定是师师相承、哦、有时候只是思想的承袭而已、哦、这我们往后会看到，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导师讲到古世亲与后世亲确实有师承的关系、哦、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哦、可以做这样的一种理解、哦、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以上这一小段、哦、导师之见的第一个双圆圈这一段，导师是依着、哦、史料的传说来做判断。接着第二个圆圈呢，是从思想层面、哦、从思想层面来做论定。好，我们看迦王底的第二个双圆圈、哦、从阿毗达摩的发展来说，世亲的具色论是属于阿毗昙心论的系统、嗯、原因是什么我们往后会看到，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好。好，那阿毗昙心论出世注释书有很多、嗯、传说呢古世亲他就有对心论有六千颂的广释、嗯、有六千颂的广释。古世亲说为说一切有不异师，而且对于心论有广释，虽然因为他的注释书没有传译到汉土来，不知道古世亲思想的确实情况，但是对于世亲具色论来说，依着心论为本而有更深广严密的论究，不拘于婆沙毗婆沙的正义，古世亲与具色论的论主世亲，他们两者导致说显然有着共同的倾向，因此不能说没彼此间没有传承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会关系于我们往后所提到的，在大家先有这个印象，我现在先用口头描述，发智论出世之后，说一切有部里面的阿毗达摩论中，他们把发智论拱为佛说，拱为佛说就是 他所讲的就是正义。那慢呢，后续呢又有大毗婆沙论出现，那么大毗婆沙论的集成更加巩固了阿毗达摩论师在有部里面的一个地位，但是这样的地位他必须要怎么样，认为自己是正义而要怎么样排斥其他的说法，那么被排斥的人当然怎么样会有心生不满、哦、心里就奶油奶油，因此就会慢慢有其他的杂声一说出现了、哦、那么在大毗婆沙论之后呢，有一位论主、哦、是称为妙音，他写了一部论书叫《甘露味论》，他把婆沙这么繁杂的义理呢，把它给集成简要的内容。那么，但是我们刚才提到，有部里面会有不同的声音，因此，法身论师他写的《阿毗昙心论》，里面就开始指出了婆沙甚至发智论等等不对的地方。不同的意见，他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大家先了解到这边就好。因此导师在这边才会讲古世亲他对于阿毗昙心论做注释，那么世亲呢在思想上也有承袭到，也跟阿毗昙心论有关联，也承袭到他这种勇于批判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好，所以导师才会讲说他是不拘于婆沙正义。 不拘于婆沙正义，两者古世亲跟俱舍论的论主世亲都有这样的倾向。而对于不管是义理也好，或者是修行也好，都有更深广严密的论究，但不以有部婆沙宗为正义。因此在思想上可以说两者间是有传承的。好，所以导师的见解呢，第一个从其他的史传来做说明，第二个从思想的程序传承来做说明，我认为确实有古世亲跟后世亲这样的同名为世亲的两号人物，那么在思想上彼此前对于后有所影响。好，因此我们在讲义第四页呢，就把以上的内容浓缩成这样的表格。附带一提，我们在比如说讲义的第二页也出现过，现在讲义第四页甚至等一下第五页都会有出现有加王底的地方，只要有加王底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代表这个不是导师原书里面有的，是我在编辑的时候可能为了浓缩要义等等，或者是方便大家互相对照等等，那么把它给 增加进去，增添进去的。这些加王底，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讲义第四页上面的这个表，就是由编辑者所附加的，不是导师原书里面有的。这边再说特别说明一下。好，那关于这一大项里面提到的古世亲这样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有没有哪里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就看讲义的第四页。这一项第一个先介绍了古世亲这号人物，接着是介绍了如意论师。请看到讲义第四页科判二，如意论师。导师接着讲，介于古世亲后世亲，后世亲就是指俱舍论论主啦，这两者之间的是如意论师。接着导师讲到玄奘门下传说为世亲的亲教师，与称有的俱舍论师相合。称有的俱舍论师就是我们第三页所提到俱舍论称有术。那么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假设您是有预习的话，应该心里会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有画，刚才有画简表的话，玄奘门下的传说是指前面的西域记罗马书之二，罗马书之二西域记所传的谁为先？如意为先，世亲为后。称有术所传的呢，世亲为先，如意为后。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一时的笔误吧，导师可能是当时一时的笔误，或者是有其他原因，但是我们从现存的资料以及导师之前的叙述，应该知道这边可能需要做调整修正的。好，那么所以在我们注脚八有加一个暗语，就是以原书的页数前面的647页导师引用到的俱舍论称有术所说的是世亲乃如意之师啊。那么玄奘门下所传的如意是世亲之师，这个是两者刚好是相反的。好，接着我们看导师引用的《大唐西域记》卷二里面所提到的， 又提到如意论师，如意论师在犍陀罗国的某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写了一部论书。这边所谓于此至毗婆沙论，大家看到毗婆沙论不要直接就联想到什么大毗婆沙论，不要有这样的联想。为什么？以大家学过的龙树菩萨的一部论书里面也有一部叫做毗婆沙论啊，哪一部？没错，十住毗婆沙论。所以毗婆沙它的意思就是广释，广泛的广，宽广的那个广。那释是解释的释，如果用中文的含义来说明的话，毗婆沙就是广释的广，释广解。所以不要看到毗婆沙论就把它直接联想到部派里面有部所传的大毗婆沙论，不要有这样的联想。好，在《大唐西域记》有这样的记载，如意论师在犍陀罗国世亲所居住地方往南的五十余步，在那边写了一部论书。那么这样的描述呢，导师看出了彼此间的关联。导师从这样的一个平铺直述的内容，可以抓到一点讯息，这个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导师怎么讲呢？如意与世亲他们所弘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犍陀罗王城，他们所弘化的地点是一样的。那么第二点呢，如意他承造了毗婆沙论，虽然没有传译到我们中土，那毗婆沙论是广解，不一定与大毗婆沙论有关。导师也举了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我们等一下看补充讲义会比较清楚。好，那既然如意也曾经造论书，可见对于法义呢，他也曾经有深入的研究探讨过。好，因此做对于以上做一个小结，大抵就是大概，从传记本身的记载以及还有彼此间思想的关联性，导师做了这样的一个判定推论。大抵古世亲、如意这两者都是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但是呢，他们都是属于什么西方犍陀罗系，他们具有这样的一种自由的思想，不满毗婆沙师专断的这样的传统。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上一周曾经请大家翻到这份讲义的21页吧。在21页导师的表格，关于上座部派的谱系，前导的讲义21页，原书是第四项，俱舍论义的细数。我们讲义21页这个表格，留意到上座部三世有主张三世有中无我说，那么再连接到无我说里面，先分成两大流派，第一个是阿毗达摩论师，第二个是持经譬喻师。我们在阿毗达摩论师里面有专中有部，以发智论为宗的毗婆沙师。另外呢，就是导师这边所提的，我们刚才在讲义第四页所看到的，他们不满这个婆沙宗师他们的什么专断，就是这种以法之论为中心，把它视为佛说，然后频次其他的义说，他们不满这样的一种做法，在思想上呢，他们已经跳脱了，已经慢慢的跳脱了这样的一种色彩，所以导师说他们是具有自由的思想，那么是属于西方犍陀罗系的。所谓的西方是指在迦斯米罗的西方，因为有部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弘化区是在迦斯米罗，迦斯米罗大概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啦，大概是现在克什米尔。那么在他们的 迦斯敏罗的西方，大概是犍陀罗的地方，他们是有活动，他们不同的活动的一个范围，那思想上是比较自由的。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休息十分钟，等一下第二节从8:05开始。